新山那儿有一个最有名的华人文化街，叫做陈旭年街。
我在陈旭年文化街里面走了一圈，然后看到有一个招牌叫做幸福电视无线电，这名你听着特别八十年代吧，然后那个店面看着也特别八十年代，当然这几个字是繁体字写的，幸福电视无线电。然后进去之后发现是一个家用电器修理店，那么一个店铺里面的那些家用电器都是当年的那种双桶洗衣机啊，然后这个单开门的冰箱啊。我看了一下，我就问那个老板，我说这些电器看着比我年龄还大呢，是不是有40多年了？他说不止啊，有一些50多年了。我说这还
你还修它干嘛？
他说有人在用啊，有人在用自然就要有人修了。我说这谁还用这个呀？他马来人啊，马来他们可以很简单的这些他们都能够接受了。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大观天下志制作播出的播客东腔西调，我是何必。那这一期是我们列国志系列的新一期，中断已久，但是施老师又回归了。那这一次是施老师在春节期间去了一次东南亚，有了一次新的旅行体验。那我们来听一听施老师这一次在东南亚有什么样的新遭遇。那施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施展。谈不上新遭遇，听得好像在东南亚碰了那个嘎腰子似的。东南亚现在很好的。
那这里要说明一下啊，这个就目前施老师的工作进度来看，我们欧洲篇的总结是遥遥无期了，所以我们这次、
不至于不至于，对，遥遥有期，我们要有相信的力量。
嗯，好，那这一次呢是我们的一期番外。之前我们在录亚洲篇的时候，那在东南亚的区域我们着重聊的是越南、新加坡、泰国，因为这三个国家是咱们俩都去过的，对，还有柬埔寨。那这一次呢是这些国家所围绕的一个中心地带，我们反而之前没聊过的马来西亚，
也是之前咱俩都没去过的。然后今年春节我去了一趟，当然我是今年春节是新加坡、马来西亚两边都跑了好几天，两边做了一些对比，也找了很多的当地人跟他们来深入的交流，深入的聊各种，有这个本地的新加坡人、本地的马来西亚人，当然都是华人了，跟他们聊的很多也有很多感触。
嗯，那之前咱们在聊东南亚的时候，其实有很大一部分的内容或者说咱们的问题意识其实是围绕疫情前你写《溢出》的那本书啊，是在讲这个产业转移以及东南亚的这个产业承接、进而去讨论说东南亚哪些地区的什么样的社会结构能够去承担这样一个社会转移啊、从而您把目光聚焦到了华人社会。那对于东南亚的华人社会考察呢，其实你平时也非常的关注，这一次又再一次有了一些新的理解。那还是老规矩，先说说这一次您去了新加坡，那马来西亚去了哪里？
在新加坡待的时间略长一点，然后在马来西亚我去了马六甲和新山，新山是柔佛州的首府，跟新加坡就是隔了一道海峡，柔佛海峡，而那海峡特别的窄，你看上去感觉就像在一条河对岸似的。在新山这边，我沿着海峡那个海边走的时候，感觉就是河对岸，对面就是新加坡，一条略宽一点的河而已。然后好多朋友都推荐我说应该到槟城去看看去，很可惜这次时间不够了，只能是听别的朋友给我讲他们在槟城的一些观感。
那新加坡咱们上次已经聊过了，咱们先说说您在马来西亚的感受，无论是新山还是马六甲，那您在当地都遇到了哪些华人，他们都跟您讲述了马来西亚的华人社会哪些内容呢？
我觉得这个可以拿马来西亚跟新加坡做个对比。首先就是马六甲，它在历史上跟新加坡那是渊源非常之深，因为在182几年英国人来到东南亚之后，英国人是把三个城市殖民地给组合在一块儿，组合成了一个叫做海峡殖民地，北边的槟城，中间的马六甲，跟南边的新加坡，这三个城市加在一块儿组成海峡殖民地。然后其他的那些今天马来西亚的西马部分，那些地区都还是各个苏丹自己在统治，然后这个作为英国的保护国而已。只不过是到了后来马来西亚独立的时候，把这个当年的海峡殖民地跟这些保护国是一块儿，当然中间他们彼此的关系经过一些变化哈，然后到后来一块儿他们统一成了马来西亚，这是在59年吧，然后到了65年又把新加坡给踢了出来，就相当于把海峡殖民地的三个城邦之一给踢了出来，独立成为新加坡。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马来西亚的华人跟新加坡的华人，他们的各自的身份认同，他们各自的处境，政治处境、经济处境、社会处境等等，就走上了两个很不一样的路径。
咱们去新加坡的时候都知道，新加坡的华人其实一听口音以及一讨论起身世家世，我们都知道大部分是福建移民来的。同样，其实咱们在看新加坡国立博物馆的历史的记述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就像您说的，其实新加坡是一个65年才独立的国家，此前它和整个马来半岛的其他的商贸城市一样，其实都处在同一个时空之中。那也就是说，新加坡的华人社会按理说应该跟马来半岛上的其他的这个重要的华人城市相差应该不是很大，几乎每个城市都在近代经历了相似的逃生、出海移民、在落地生根，然后有这种华南地区的这种宗族的扶持，然后赚了大钱，同样也都积极参与了本国的这样一个近代的革命进程，有各种各样我们知道南洋的华侨踊跃的捐款，从辛亥革命一直到抗日战争。那这中间不单单是新加坡的华人社会在支持，其实整个马来半岛甚至到泰国到越南都有这些华人社会。那在您看来，这一次通过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这两边的对比，您感觉65年之后他们这两个地方的华人社会出现了什么样的分野呢？
这里首先，新加坡在65年之前它并不是像今天的一个政治概念，它更多的是个地理概念，就是说那儿有个岛，那个岛叫新加坡。至于这个政治意义上呢，说那是个国家什么呢，都是65年之后的。所以在前面你说到，就比如在革命时期，然后在抗战时期，马来西亚的华人支持过中国，新加坡的华人也支持过中国，这个分类就不太恰当，那会儿他们是一回事儿，是一体的，
都是南洋华侨。
对，然后南洋华侨从跟土著那些马来人什么的相比，在人口的占比上来说，那么马来西亚它是跟印尼啊、跟菲律宾啊什么，跟他们相比，华人的占的比例都是非常高的，非常之高。那么尤其是在马来西亚内部，如果再加上新加坡的话，它的华人占比对马来人来说有可能就嫌太高了。同时华人他在南洋各个国家都是嘛，因为华人勤劳啊，再加上他有在东南沿海这边的那种宗族网络，可以支撑各种各样的远距离的贸易等等这些，于是南洋各个国家他的本国的十大富豪里面至少得有8个是华人，有的地方可能会比例更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马来西亚的马来人他就有点担心，说华人在经济上这么成功，同时他们的人口比例又这么的大，他在政治上有可能对我们这个整个国家会有一个过强的影响力，所以就是跟华人之间谈来谈去，最终也没有达成一个妥协的方案，于是就索性把新加坡给踢出去了。因为就那么一个小岛嘛，当时很多人都觉得踢出去之后新加坡这岛很难存活的，很多人都觉得这个很可能搞完之后这新加坡也就完了，没想到后来新加坡居然就这么发展起来了，这个确实是当时那些马来人他们自己也想不到的。然后被踢出来之后，新加坡跟马来西亚他各自在这种国际定位上，尤其是在于华人他们各自的政治处境上，就出现一个很大的分野。在新加坡，华人是占 74% 到 75% 这样的一个比例，那么这样的比例情况下，那华人肯定是主导嘛，在这边马来人是相对一个非主导的地位，印度人更是一种非主导的地位。而在马来西亚那边，华人是20%大几，当然现在华人逐渐他的生育的意愿在下降，所以华人的比例逐渐也在下降，那么现在好像说20%出头吧，20%出头，这仍然是一个你很难去忽视的一个比例了，只不过这个华人他主要是聚集在几个主要的城市，槟城啊、怡保啊、吉隆坡啊、马六甲这几个大的城市的华人比例比较高，尤其是槟城华人的比例达到了差不多80%，也就是说槟城的华人比例比新加坡的华人比例还要高，那基本上就是一个华人城市。马六甲这边华人大概在一半或者略微不到一半这样的一个比例，这比例也是很高的了。但是你从全国来说，华人他毕竟是一个少数群体，而且由于华人又商业上职业上都比较成功，马来人对华人会有一定的这种忌惮， 所以对华人会有一定的，在政策上会有一定的控制压制。于是在这种情况下，华人在新加坡他会有一种主体性，有一种主导性的这种地位以及自我意识，而在马来西亚的华人他就没有办法获得这样的一种自我意识，没有办法获得这种自我身份。那么这两种处境的不一样，就导致了这两个地方华人他的这种文化过程、教育过程也全都不一样。比如新加坡华人他已经是主导性的了，他也就没有什么担心我会被别的文化所这个侵染，然后最后我不是我啦，或者怎么着，他不会有这样强的一个担心。所以在新加坡这边，他更清晰地看到自己的国际处境，因为自己确实就是个小岛，能活下去的话，他必须得在一个大的国际环境当中能够找到最恰切的一个位置，否则的话你很容易就挂掉了。而这种恰切位置呢，你必须得让自己充分的融入到一个规则主导的国际秩序当中，因为你太弱了，你只有靠规则来保护自己。而这个国际秩序当中规则主体是由安格鲁萨克逊国家所主导的，所以新加坡华人他们的第一语言普遍是英语，然后华语是他们第二语言。但是在马来西亚这边华人就不一样了，因为马来西亚本身它跟新加坡相比它就规模大嘛，它的回旋余地也大，它的安全冗余度也更大，所以马来西亚本身没有那么强的一个像新加坡一样我必须得如此之深的融入到国际秩序当中。当然马来西亚的国际化程度是不低的，但它跟新加坡比那还是没有那么高。如果不是这么高的话，以及马来西亚的主体还是马来人嘛，所以马来西亚的官方语言是马来语。而对于华人来说，他整个教育过程当中他不愿意把马来语作为自己的第一语言，但是英语作为第一语言可能也在马来西亚是没有新加坡那种环境的，从而导致马来西亚的华人他的第一语言普遍都是华语。然后第二语言我问他们，我说的是什么，他说这个不一定，取决于这个人他在之后读书的时候他的这个具体的过程，有可能是马来语，也有可能是英语，这没谱，但是第一语言普遍都是华语。而且华语我在当地当然都是华人了，跟他们聊，他说自己的长辈，当然我聊那些人从二十几岁到四五十岁，大概就这样的一个年龄范畴，还有一个那人已经退休了，应该是有六十多岁了吧，他们说就是五六十岁往上的这波人，他们在家里可能还是说方言的，有可能是闽南话呀、福州话呀，或者那个广东话呀，但是三四十岁往下的这波人，他们在家里已经不说方言了，他们说的都是他们称为华语，实际上就是带着福建口音的普通话。所以福建口音普通话听上去就感觉跟台湾人说话的口音差不多。
那您在马六甲的时候有没有就是看一看当地社会的娱乐频道啊，或者是电视节目啊，就既然有这么大的一个华人群体，它会有相应的一些这种文化上的节目，或者是这个就像咱们在胡志明市也看那个电视，就是特别别扭的一种状态，就是从大陆引进，但是本地没有特别好的越南语的配音，然后就像一个旁白式的这种越南语的字幕讲述，然后
小燕子跟皇阿玛都是同一个人在那念，特别的不走心。
那你在马六甲有没有关注这样的文化节目，在当地有没有一些更成熟的？
我自己是没看电视，因为咱现在这也习惯性的不看电视了，确实看电视比较少。然后我打车的时候问那个司机，我说你们平时都看些什么电视剧呀，或者看些什么电影啊，而你们看的这些是本地的华人社区所制作的，还是说是新加坡的、香港的、大陆的、台湾的，是哪里的？他说哎呀你问错人了，这哥们还挺年轻的，这个二十几岁吧，他说你问错人了，我也不看电视啊，我也不看电影啊，你问我这我根本不知道呀。我说那你看什么呢？他说看 TikTok 呀，看 YouTube 呀。然后说那你这个 TikTok YouTube 上你都看什么呢？他说看小杨哥呀。这个我大吃一惊，我说他说李子柒我都不会那么吃惊，就是小杨哥我大吃一惊。
在海外的 TikTok 上看小杨哥，
当然了，我说你是在 TikTok 上看小杨哥吗？他不是，是在 YouTube 上。然后问我你知道小杨哥吗？我说我知道知道。
哎，可见的确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这个娱乐方式，但从另一个侧面表明，的确这个意义上马来西亚华人的日常生活反而的确跟中国大陆贴得还比较近的。
当然在日常的经济活动上肯定是嵌入在当地社会了，
嗯，
但从文化上它又是有着某种不那么嵌入的一个状态。他们看的电视剧看的电影什么的，首先是香港的，
然后他们开出租车的时候听那个收音机频道啊什么的。我还在那个新山有一个店面，新山那儿有一个最有名的华人文化街叫做陈旭年街。
我在陈旭年文化街里面走了一圈，然后看到有一个招牌叫做幸福电视无线电，这名儿你听着特别80年代吧，然后那个店面看着也特别80年代，当然这几个字是繁体字写的，幸福电视无线电。然后进去之后发现是一个家用电器修理店，那么一个店铺里面的那些家用电器都是当年的那种双桶洗衣机啊，然后这个单开门的冰箱啊。我看了一下，我就问那个老板，我说这些电器看着比我年龄还大呢，是不是有40多年了？他说不止啊，有一些50多年了。我说这还
你还修它干嘛
啊？他说有人在用啊，有人在用自然就要有人修啦。我说这谁还用这个呀？他马来人啊，马来他们可以很简单的这些他们都能够接受啦。
啊，这一点的确会有一个非常鲜明的差异。就华人且不论，咱们在越南的时候，我记得海尔在当地的老总向咱们介绍说，越南人的消费习惯，他说跟中国人特别像。即使本地没有特别完善的互联网的这个硬件设施，甚至家里可能都没有 WiFi， 但是只要这个洗衣机带 WiFi 功能，他一定要买最先进的放在那儿。
对，但是马来人似乎确实不一样，他们很糟糕的东西仍然可以一直用下来，但同时喜欢的东西又特别舍得花钱，就是跟华人的消费习惯很不一样。这个说的有点跑题了，咱们前面是想说就是马来人他在文化上是怎样一个感受嘛。在马来西亚跟那些人交流的时候，他们在看这些香港的、台湾的、也有大陆的，然后在看这些东西，以及打出租车的时候顺便听到电台里面是新加坡的电台，是这些东西。就是马来西亚本土的华语的文化节目什么的似乎不大多，当然这咱们主要是从电影啊电视啊主要是从这个角度来说了，但是马来西亚本土的华语文学还是有不少东西的。然后我在新加坡的时候跟新加坡的有几个专门研究华语文学的大学老师跟他们也聊了一下，我说这个两边能不能做一下对比，他说新加坡的华语文学更多的是一种都市文学，而马来西亚的华语文学里面会更强的有那种热带地区的色彩，热带地区、热带丛林，然后那种热辣滚烫等等，会有一系列这些东西。然后我到了马来西亚又找到几位当地的华人，有一位曾经是南洋商报当过记者，还有一位是当地的一个华文学校退休的老校长，跟他们都仔细聊过。然后其中我也问他们，我说不确认啊，有可能这是我的一个错误的感知，请你帮我校正。但是我的感知是马来西亚的华人和华语文学里面似乎有某种悲情感，是不是这样？反正最起码我问到的这俩人跟我说，这不是你错误感觉，确实有这种悲情感。然后我说为什么会有这种悲情感呢？他说因为在这个地方你眼见着你看旁边的新加坡发展的那么好，比你的经济上要好一大截儿，然后你在马来西亚这边，首先你经济上你会感觉确实是那个会有落寞嘛，然后在马来西亚这边在政治上有一定的受压制。他说华人很难当到部长，当到部长偶尔当到了也做不长，当然这是在行政机构里了，在立法机构里面肯定是有马华工会啊，以及还有一些新的华人政党也在出现，在立法机构里面是有席位的，但在行政机构里面很难有自己的这方面的这个机会。于是受到这种压制的时候，并且马来人对华人确实是也是有某种的担忧不信任嘛，那么在这种受压制的时候肯定你不爽啊，心里很不舒服啊，但是你又没有办法，没有办法的情况之下，于是就会产生一种悲情感，而在这种悲情感里面要给自己的文化、给自己的安身立命、自己的自我身份、他的认同找到某种根基的话，他在马来西亚是不那么容易找到这种认同的，因为他在这里始终是被压制嘛。在一个你被压制的地方，你是不大容易找到认同的。所以反倒马来西亚的华人，他需要找到一个大于马来西亚的背景去形成自己的认同，因此他们的大中华意识反倒更强。我跟马来人聊完之后，之前在国内看到也有一些说法，说马来西亚的华人有比较强的大中华意识，到那儿跟他们聊，确实他们是有这种感觉，而且在那样的一种带悲情的这种环境处境之下，这个是比较能够理解的。 而且跟他们聊到这些，我脑子里总会浮现出以前咱们经常会谈到马克思韦伯的那个意象弃儿民族。我是特别喜欢这个意象，弃儿民族他的文化给他的命运的承诺特别的好，但是他在现实当中混得很糟，于是他就会产生一种很强的反抗意识，跟现实格格不入，然后对于一个远超越于现实的更伟大秩序的某种参与和投入感。那么最典型的韦伯提出的就是犹太人嘛，犹太人他宗教给他承诺他是选民，上帝唯一的选民，但同时在现实当中混得一塌糊涂，于是那上帝不会错，我的信仰不会错，那只能是现实错了，于是我就要把现实改掉，改成一个对的样子，于是犹太人的这种革命性就会特别强。而马来西亚的华人，当然他在这个现代早期曾经有过革命性啊，就是当年的马共等等这些历史，当然这些话题在今天马来西亚是很禁忌的话题了，但那会儿确实曾经有革命性，而到了后来这些历史都过去了，华人的那种弃儿民族的感受，他的这种悲情意识，他就需要通过另外一种方式获得呈现，获得表达，于是就有了咱们所说这种马来西亚华人的一种大中华情节。
那刚才我们讲到马克思韦伯的弃儿民族，台湾的翻译也叫贱民民族。
对，我最初我是读到的台湾翻译叫做贱民民族，但是读来读去我觉得
的确看不懂，就是一个贱民民族要是用弃儿这个词的话就会非常清楚它的意象。
对，因为它这个英文词就是 paria， 它就是贱民弃儿这两个意思都有嘛，还是觉得用弃儿民族是一个更贴切的译法。
对，那其实像弃儿民族这种意象的话，马克思韦伯是特别关注的是这样的心态给他带来的一种经济活动上的倾向性。然后我们也能看到的确犹太人在经济活动上会更加的成功，以及马来亚的华人跟新加坡的华人有这样大的心态上的差别。
嗯，
那我们也说此前东南亚的华人他有比较好的经济基础。
嗯，
那现在来看的话，就咱们之前比较关注的比如说东南亚的经济或者产业方面来讲的话，这次您看像马六甲或者是柔佛的这个地区的工业呀，或者是产业生产啊，那华人大概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
这可能得分老华人新华人吧。从老华人的角度，那仍然是马来西亚最大的这些顶级富豪主体都还是华人，里面的少数的马来人那更多是因为一些比如他是那个苏丹家族啊等等，他是有这种那个政治渊源，于是他会成为比较大的富豪，纯靠商业这么发展起来，那么仍然是以华人为主，但是毕竟成为富豪在任何族群里面他都只能是极少数嘛，所以大多数华人他都还是那个一般的平民，但华人确实他是更勤劳，所以作为一般平民，你从这个物质意义上来看，他也是比马来人的状态要更好一些。只不过马来人跟华人他的这种价值排序不一样嘛，就是纯从物质核算上来看你会觉得华人更好一些，但从幸福度上来看那这就得另说了，因为你幸福与否是取决于你的期望值跟你的现实之间的这种差距啊。那如果你的价值排序不一样，你的期望值是另外一个，可能这种现实的物质上不富裕并不会让你感觉有多么难受啊怎么着。嗯，
对，就像您之前说的，这就是越南的蹦蹦司机，这个
对啊，他觉得很开心啊，
对，一天有下午喝咖啡，这个拉三趟活就可以了。
对，然后多了他不干，干嘛呀？我喝咖啡在这坐着看人来人往，多开心啊，多舒服呀。
那刚才咱们讲的是马来西亚这一边，那回到新加坡，您这一次就是在新加坡待的时间也比较长。除了上次咱们所关注的金融业这方面对于国内的这些产业的这个或者资金的转移承接之外，那这一次在新加坡您有没有见到一些不一样的人？有没有聊一些新加坡华人社会其他一些新的问题呢？
确实见到了，那个也很有意思，见到了几种人。有的是从国内到东南亚去寻找机会的，因为现在在这种地缘冲突之下以及国内的经济需求不振，那么他也不得不出海，于是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很多人会到东南亚去寻找机会。那么在东南亚寻找机会的时候，一方面你的市场是在哪里，另一方面你的财产放在哪儿是更安全，这两个事儿不一定是合一的。我在新加坡见到好几个都是他们的市场是在印度尼西亚的，因为印尼它的人口规模巨大嘛，东南亚六点几亿人口，印尼自个儿占了2.8亿，就差不多40%几的人口，但是它的收入不是很高了，但毕竟你总量在那儿啊，所以印尼的市场体量仍然是占东南亚的大约40%左右， 于是我见到好几个都是他的产业是在印尼的，但是他自己平时是两边跑，工作时候去印尼，然后非工作时候就在新加坡，因为这边他的生活更好，环境更好，而且财产安全上更有保障等等这些。那么在那边不只是这些新华人会这么安排，包括东南亚的其他那些国家的那些富豪，既说华人富豪也说他们那个本地的土著的富豪啊，他们也经常是会把自己的财富财产相当比例放在新加坡，觉得更安全，然后二代也经常在新加坡待着，所以新加坡就成了南洋各国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员物资财产的一个枢纽，因为它的法律体系的保障，法律的执行的有效性，以及普通法系对于财产的保障是很到位的，因为这一系列，所以新加坡成为这样的一个枢纽。作为市场来说，新加坡本身毕竟还是太小了，才500多万人，你的再有钱，购买力再高，你也只有500多万人嘛，那你也高不到哪儿去。所以以新加坡作为市场的不多，但以新加坡作为一个安全港的，那是最主体的。那么我见到的一类是这样的，还有一类是从大陆出去，但是在海外接受了教育，然后创业，直接就创在新加坡。那么相应的，它的市场也天然的是以全球为市场的，天然的就是一个全球性的企业。那么这种企业我也见到了一些很多，而且在那边能够感受到真的是非常有活力。因为大陆这边最近这几年经济上确实是压力比较大，那么你到那边去看到那种活力，它也是跟大陆这边经济压力太大，于是很多人他被迫要到国际上去寻找机会，他也进一步的会加大新加坡的活力嘛，等等这些。当然之前有人说香港的这些很多资本也往外跑掉了，其中很多跑到新加坡了，说新加坡会接替香港成为下一个亚洲的金融中心。坦白说，我到这个事儿上我倒不看好，因为你要成为类似于当年香港那样的金融中心的话，有一个前提，就是你必须得能够藏污纳垢，各种各样的这种走在边缘地带的钱也能允许他到这儿来，然后一些事儿也能允许他做。在这种情况下，那么全世界各种各样的冒险的钱，各种灰色的钱，它都会到这儿来，你才有足够大的这种资本市场的深度，你才能够成为一个全球性的资本市场的中心。而新加坡的法律管理太严格了，因为新加坡它严格说来，它跟香港有很大区别，香港是真正的一个自由城邦，在这里它就是全球汇聚的一个枢纽点，大伙儿都可以跑到这儿来搞事儿，然后也可以从这儿再往全世界各处跑，这都没有问题。香港是一个真正的这种自由城邦，而新加坡整个国家是被当作一个公司一样来治理的。所以你从这种内部结构来看，香港的自由度远远大于新加坡。因为一个公司它面对外部市场的时候，它是一种市场竞争的关系，但在公司内部它是一种等级化的治理关系嘛。就通常来说啊，个别的公司可能不一样，通常来说是一种等级化的治理关系。所以新加坡它内部从政治逻辑来说，它的权威性的结构就跟香港比要强很多。那么相应的，也是因为这种权威性的结构，它的法律执行就非常严格，从而非常有效率。但是代价就是管得太严了，管太严，那么水至清则无鱼，那些藏污纳垢的事儿你不接受，干不了，于是你就很难接替像香港那样的一个金融中心的位置。新加坡更多的是作为这种财富的理财中心，但理财中心跟类似于香港、纽约、伦敦这样的这种资本市场式的这种大的金融中心，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逻辑。当然新加坡这么选，它肯定是有它的一个考虑嘛，你不可能什么好事都占上。也许新加坡当初也就意识到了，如果我把自己搞成那样的一个自由城邦的话，有可能我这个就死掉了，我就活不下去了。他选了某个生态位，他一定得放弃另外的一些生态位，他任何一个选择都是有代价的，新加坡肯定会考虑过自己这个选择的代价，但是处在他的那种地缘处境之下，我是很能理解他为什么要做这么个选择的。
这个意义上我们就经常说，其实新加坡、香港的确它的经济上的这种差异是跟它的政治现实有很大差别的。毕竟新加坡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它没办法去冒那么大的经济风险，就是假如它都藏污纳垢的话，就有可能这个国家的国家治理会被腐蚀的比较严重。那其实对香港来说这件事往往就会好办一些，因为无论是港英政府还是特区政府之上，其实它都还有更高一层的政府， 而这种更高一层的政治体制的设计，使得它抗拒全面的这种经济腐蚀的能力要比一个很小的独立主权国家强得多。那另一方面，刚才您讲到这个水之星则无鱼，让我想到了10年前14年古天乐拍过一个电影，就反贪风暴里面有一段非常经典的桥段，就是8秒钟如何让钱在地球转一圈洗出来。这件事在新加坡来说应该是非常难办，而在香港就是他可以用股市、艺术品、然后地产甚至信托什么的，用各种各样的方式，
他还可以把这时间做得更短一点，也许6-7秒就能做到。
对，这个比如说在我稍微熟悉一点的艺术界也是，我们会看到在亚洲国际上的大排行其实是以香港为 base， 最重要的就是苏富比和佳士得，他们的东南亚专场其实是在香港。然后这两年在短视频上也有一个非常流行的一段视频，就是这个苏富比的这个女拍员，这个非常流利的英语，然后去拍卖，然后这个让大家感觉叹为观止。这个意义上我们都会看到，的确香港的这种生态会更加的丰富。
嗯，对。然后这次在新加坡、在马来西亚什么的跟那些人聊，我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之前完全没想到的一个事情，我去观察当地的那些电商啊什么的，跟一些做电商的人也聊了一下。我之前以为新加坡那边现在最大的这个电商，实际上也不止新加坡了，南洋最大的电商是 Shopee 好像在国内也有它的这种点吧，国内好像管它叫虾皮，Shopee 是最大的。然后我以为 Shopee 它主要的竞争对手会是亚马逊和这个阿里速卖通呢，结果跟这个当地人聊了一下之后，我才知道亚马逊在那边就没有点，所以亚马逊根本不是对手，阿里速卖通做的也不行。那么它的对手主要是两个，一个是 Lazada 实际上是阿里投的，那么阿里没做好，那么 Lazada 也做的不是那么的理想。我估计可能是跟他们内在的某些基因的相似性有关，这种相似性大概让他在那边不是那么的顺畅吧。 Lazada 是 Shopee 的一个竞争对手，但不是那么的强，不是那么的大。但还有一个大的竞争对手是 TikTok， 这是我之前完全没想到的。所以在东南亚电商三大平台就是 Shopee、 Lazada 和 TikTok。然后我又跟几个在东南亚那边做这商业的朋友跟他们聊，我说 TikTok 主要是靠什么呀，是靠直播还是靠他的这个电商那个货架呀，他说跟国内差不多，基本上也是靠直播。然后我说那直播有什么区别吗，他说直播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国内现在直播生态已经太成熟了，于是太卷了，太卷了之后那么太多嘛，你为了吸引观众注意力，你获得流量，你不得不花大量的钱来投流，所以你相当大一部分利润会用来做投流了。但是在东南亚那边因为这个
还没那么卷，
对，所以你不需要投流，你流量也自然能起来，因为实在没有多少供给。其中有一哥们儿是在印尼做这个的，我说那你这要知道了，这不很快这个中国人就会卷过来吗，他说也没那么容易，因为印尼是不许做这种跨境直播的。所以你要直播你必须得在印尼本地来搭自己的团队。
比如说像在马来西亚或者是新加坡直播给印尼看都不可以吗？
你这问题问对了，这个好问题，我当时应该再进一步追问一下的，但是我听他那意思似乎是只许印尼本国的。
其实作为一个媒体内容来说的话， TikTok 是可以看全世界的内容的。
对，
但是你作为一个直播然后要去做直播电商的话，它只允许本土的人通过直播来卖货。
你不是本土人也行，
就是你一定得在
印尼才可以。
那这个意义上其实我们之前一直特别畅想，比如说东盟要是能达成一个，用我们的话说这个统一大市场，要是能达成这样的状况来说的话， TikTok 在
很难很难。我没出去考察之前，我也会跟咱们很多人在网上想象那样说，你看东盟6亿多人，而且它内部都是互免签证了、可以自由流动了。因为在那边确实就是拿着马来西亚护照或者新加坡护照的人来回过境。我是从新加坡开着车去的马来西亚嘛，而租的车啊，自己不会开，那是右舵车，这真是不敢开。但是过境的时候我拿着中国护照，我感觉已经很顺畅了，过程非常丝滑，但是要是拿着他们马来或者新加坡护照，那就更加顺畅，更丝滑了。所以就在这种情况下，就会觉得这东南亚这不很容易形成一个很大的一个统一的大市场吗？互免关税啦，互免签证啦，那人员自由流动啦。
对啊，做跨境电商非常方便。
但实际上不行，每个国家的人口不一样，语言不一样，然后地理空间很破碎，收入水准不一样，文化不一样，信仰不一样。在东南亚那边的甭管是做实体产业的，做制造业的， 它的市场也会在面临东盟十国嘛，甭管是做这种的还是做电商的，我访谈了好多家都跟我讲，东南亚就是十个市场，十个国家就是十个市场，当然不一定非得是十个了，反正是割裂的市场。咱们觉得这英语是不是能通行啊，他说根本不行，那个新加坡跟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也许还可以，但是他们各自的这种文化又很不一样。然后像泰国，我之前我觉得泰国人的英语很好呀，
对啊，国际化程度很高，
对啊，但是他说是精英很好，但是你精英才多大点市场啊，那一般老百姓英语根本不行，
对，还得用泰语来直播。
对，那在这种情况下，东南亚它确实就是多个分割开的小市场，而我所了解的那些甭管是制造业还是做电商的，都不得不每个市场有它的一个专门的团队，专门的一个公司，专门的策略方案来应对这个市场。所以他说这个做起来这个有很多国内你想不到的这种麻烦。
对，这个的确是，就是以咱们做媒体的经验角度来看的话，比如在国内，其实我一个直播，我说一个东北话，甚至还可以成为全国的一个关注内容。但你很难想象说，我今天想卖一款咖喱，这个我觉得东南亚人都爱吃咖喱，结果就你要么就只能用泰语向泰国播，要么就只能用越南语向越南播，或者只能用马来语向马来播。你很难想象说我用英语，然后这六亿人就都能知道这是款好吃的咖喱。
就是做不到，这六亿人当中精英能知道，但是精英加一块就几万人，那几万人你这根本不构成一个市场嘛，都买你咖喱你能卖出几块钱呀。
的确，这个意义上就是，尽管在制度上是可以统一的，但是它内部的这种社会分化，
制度上实际上也没有统一，每个国家的法律也都不一样，
但是社会的分化会更加的剧烈。
对，所以东南亚并不是我们通常想的那样的一个统一的大市场。然后那你就只能是面对一个一个的市场了，那一个一个市场里面规模最大的，那首先得人口基数大嘛，印尼。然后但是你在印尼的话，你相应的你的一系列其他的这种，比如你的总部放在哪儿，你的这种财产的安全配置怎么弄，你的融资怎么弄等等，它的一系列是别的。而且尤其像印尼，它在这种那个对本土的产业的保护，它在法律上门槛是比较高的，但是具体的执行又有点拉胯。就这里面有很多，反正我听好几个在印尼做这种出海的人给我讲在当地的各种各样的这种经历，踩过的一些坑啊等等，然后以及发现的一些窍门，就是仅仅从网上看那些跟那边真实的会碰到的场景是完全两回事儿。
那既然是这个样子，那我们也知道其实现在国内很多人依然还是想去东南亚寻求这样的新的发展的可能性。那面对这样的破碎的环境，我想国内很多人出去的时候能够熟悉的第一块市场或者第一块群体还是华人。那刚才咱们聊了这么多关于新加坡的新发展，那你觉得作为东南亚华人社会群体中另外一个重镇，你觉得有没有可能在马来西亚的华人社会有一番作为一个起点来说去开始出海呢？
马来西亚我觉得它跟新加坡比，它有一个好处就是这边便宜，各种便宜，物价也便宜，然后这个劳动力也便宜。那个马来的货币林吉特跟当地人，就是反正我跟那些华人聊，他们都说马币，我一直觉得像脏话，我一直避免用这个词。就是马币跟新币之间的汇率，我去的那时候是 3.5 到 3.6 比1，就是新币更贵，但是买东西的时候它的标的数值差不多的，也说那物价能便宜那个三分之一嘛，就是物价只有三分之一嘛，就很便宜。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的一些这种企业的法律规定，但是这法律规定我只是听他们说啊，我没有去看具体的这个法律条文，所以这儿我是说的不是很负责任。他好像是说这个外资企业在这儿是要本地的马来人要占一个特定比例的股份的，从而对于外资实际上会形成一系列的这种限制。反正我在越南什么调研的时候，我是知道类似的这种规定是有各种各样的办法可以变通过去的。我猜想马来西亚应该也有办法能变通过去，但肯定这里面你是就面临着一些别的问题，你是需要去处理的嘛。但这方面我调研的不是足够多，所以也只能说到这儿，不能再多说，否则就太误导了。
嗯，那更微观一点，比如只是假设哈，在马来西亚一个人去建厂，那马来西亚您觉得像马来人自然他生产效率比较低，咱们在越南也做过一个比较，印尼人马来人跟越南人的生产效率从 95% 85% 到 75% 逐级降低， 那您觉得像马来西亚本地的华人去工作的话，您觉得他的教育水平啊，他的工作效率啊什么的会怎么样？
哦，对，这个说到教育，这个就马来华人又有一个特殊的处境。马来西亚的华人基本上小学都是上华文小学的，所以他们的第一语言是华语，然后上到中学的时候可以选马来的那个国民中学，也可以选这种类国，他们叫做国民型中学，实际上就是这种华文中学叫做国民型中学，其他的那种马来语作为这个教学语言的就叫做这个国民中学了。他们可以选国民型中学，然后在这里面华语仍然是教学语言，然后马来语是作为一个很重要的课程要来学习的。然后如果要继续往上读，读大学的话，那在马来西亚只有马来语的大学。于是对华人来说就面临一个问题，因为第一语言是华语嘛，然后马来语他们不是所有人都很愿意学马来语，就是说肯定还是会说一些的，但说把他这个马来语学得多好，很多人他是到不了那个程度的。于是就会面临一个麻烦，你要上大学你必须得用马来语，那你高考你考不上啊。所以华人，像我从新加坡去马来西亚的时候，我租的那个车，那个司机，我路上问他一东西，经常他就跟我说啊，我没读过书啊，你问错人了，这我不知道。我说什么叫没读过书啊？毕竟他跟我发消息什么的，他还是用那个中文发的消息啊，就是用汉字啊发消息啊什么的。我说肯定读过书啊，他说我就读到那个小学毕业，然后就出来做事了。然后我当时挺吃惊的，我说这怎么就是只读了这么几年？那像您这样的比例高吗？他说比例还不低，当然不是特别高了，但是因为这毕竟读书年限很少嘛，他说这种比例也不是太低。然后我在马来西亚内部又进一步的跟那些华文校长什么的跟他们聊了聊，我才知道是这么个逻辑。如果他的马来语学的不够好的话，他就没有机会往上读了。然后即便你马来语学的比较好，你能考上大学，就是马来语的能力够考大学了，但仍然面临一个配额的问题。于是华人的学生他的学习有可能比一个马来语同学学习要好很多，但没他配额了，于是他仍然上不了大学。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就只好去这个马来西亚以外，去新加坡呀、大陆啊、台湾啊等等，去这些地方，或者直接出去读英美。但是又不是所有人都有这个钱，毕竟就是没钱的人还是多数嘛，中产阶级还是相对一个小的群体嘛，富豪更是一个更小的群体了。所以它就会导致马来西亚的华人的教育是有很好的，但是它也有这种有相当比例的，反正之前我是没有想到会有这样一个状况。但是我不是说这种教育水平不高的那个比例很大了，只是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比例。
那时间也差不多，我想最后有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是刚才在聊天之前您谈到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就是你说马来西亚的华人也不爱生孩子了。这个非常反直觉，就是一方面我们知道马来西亚大部分是华南、两广和福建人的后代啊，这两个地方本来就爱生娃。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您也说马来西亚物价还比较便宜，然后也没有像大陆这么卷。那就您观察来看，为什么反而它的生育率也在下跌？
物价便宜，但是你的收入更低啊，所以就是它的消费力未必有多么高。物价便宜是因为咱在大陆收入相对高嘛。以及我刚从新加坡过去到那儿，我就会感觉好便宜，吃一次那种那个大螃蟹，哇，在大陆可能我觉得我吃那顿大螃蟹至少得800块钱，我在那儿居然人民币200块钱就吃下来了，哇，这难以想象。但是对于当地华人来说，他仍然会觉得这个养活孩子的成本很高了，然后观念也变了嘛。所以我在当地调研的大概50-60岁那一辈的人，他们普遍都是家里能有11-12个兄弟，就是8-9个是很稀松平常了，11-12个这也不算少见的。我刚说用词不准确啊，不是说普遍11-12个，刚好赶上我调研那两个都有11-12个了，但肯定那个就是很多，这是很稀松平常的。而到了现在的孩子，一般就大概30-40岁的这一代的华人，他生孩子一般就2-3个，甚至1-2个，他就普遍不愿意生孩子，他就觉得这个成本太高，养育的这种压力太大，就不想生了。所以当地的马来西亚华人跟我讲说，他们也在担忧，因为马来人还是很有生育意愿的，那么华人的比例现在已经在往下降了，早期好像有将近30%、20%大几的比例，现在就20%小几了，这个比例在下降。尤其是我去参加了当地的一个同乡会馆，都是那种好几代的老华人啊，他们的一个同乡会馆，我去的那天正好赶上他们的团拜会， 然后我就去参加了一下他们团拜会，我想去看看感受一下这种海外华人什么样。当然在那个地方的年味非常之浓，因为很多那种大清以来的那些民俗在那边保存的更好，所以在当地你看着你就觉得这些味道。我去那会馆里面那次团拜，我就发现里面多一半都是岁数大的人，老头老太太，年轻人也有，但是比例就比较小。所以后来我也问那个会馆的里面管事儿的几个人，我说这年轻人怎么不多呀？他说是啊，年轻人现在不爱生孩子呀。我说那未来这个会馆的持续性怎么办呀？他说我们也在努力的组织年轻人，组织我们那些青年团，然后来教他们各种各样的传统礼仪，怎么组织这些事儿等等，教他们这些，希望未来他们能够把我们这个班接下来。但是毕竟你的这个年轻人生孩子总量变小了嘛，这个班未来怎么接，马来西亚华人自己也还是有一些忧虑的。
对，的确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会发现，尽管马来西亚的华人群体已经在当地扎根一两百年了，但是华人社会独有的这种价值排序依然会让他们的生活自我的感觉到内在的紧张。
而且那可不只是一两百年啊，因为你再往前走的话，在马六甲它最热闹的那条街叫做机场街，不是飞机场啊，就是养鸡场那个机场街。在机场街旁边岔出来一个小巷子，在马六甲河的河边上，那儿有一个叫做郑和文化纪念馆，然后进去里面很大，就是讲郑和当年下西洋怎样怎样，很多东西。而当年郑和下西洋，马六甲是它很重要的一个中转站嘛，在那儿会设各种各样的物资补给点，以及你做物资补给的时候，你在这儿肯定也得有你的人在这儿驻守啊。以及郑和去之前不到一个世纪，马来西亚至少说马六甲那周边刚刚开始皈依伊斯兰教，然后郑和本身是个穆斯林啊，那么他在这儿影响力这么大，他又作为一个穆斯林，以及他手下有很多这个重要的人都是穆斯林嘛，于是就是郑和的到来让伊斯兰教在当地的传播的广度深度也变得更大了。但是对于华人来说，这仍然是一个以华人的姿态视角来看待郑和的，所以他们都会把自己的这个华人在当地影响力的一直往前追溯，会追溯到这会儿，当然有可能还会更往前追溯了，是不是会追溯到元朝汪大渊什么的，这我就没去仔细的去考察了。反正我看到比较大的是这个郑和的这个纪念馆，然后接下来在马六甲城里，马六甲城说实话它发展的这种发达程度是离我的期望值有比较大的距离的，我很意外，我说这个没有那么发达，但是在城里确实感到各种各样的文化的高度的混搭。它最核心的一个地方叫做荷兰街，然后荷兰广场旁边是那个红房子，叫做荷兰红房子，那是早年荷兰人留下的，荷兰人早期是统治马六甲，然后后来英国跟荷兰做了一个交换，英国把他在苏门答腊上的一个据点给了荷兰，然后这个荷兰把马六甲给了英国，之后那荷兰红房子就被英国给接下来作为他的这个总督府所在地。然后在这个荷兰红房子背后的那个小山上走上去，那个叫升旗山，就上去是一个天主教堂，那天主教堂是葡萄牙人留下的。然后从那个天主教堂，我从小山，就是很矮的一个小山啊，大概就那个十几二层楼那么高吧，可能没二层楼，十几层楼那么高吧，爬上去之后到那个教堂门口，看到有一个汉白玉的一个圣徒的雕像，然后后面是教堂，但是那教堂的屋顶都没了，就剩墙在那立着，是一个废墟
残迹。
对，我那天是夜里爬上去的，黑天光靠我自个儿我还是不敢爬上去的，因为黑乎乎的，但是看到教堂前面有人在那小广场在那压马路晒月亮，我就敢爬上去了。爬上去之后发现呀，这个教堂怎么这样了，在月光的映照之下，你看到那样的一个残迹的教堂的时候，然后从那儿往下望，直接就能望到马六甲海峡，全世界最繁忙的一条海峡，那种感觉是很不一样的。然后进到那个教堂的残迹里面，看这个墙边上一溜的石板，石板上都刻着名字，那都是在当地留下生命的那些葡萄牙人的名字都刻在那儿。在那儿你就感受到这样一个东西方文化的高度的融合混杂的一个地方，然后华人的比例马六甲也是差不多将近一半嘛，你在那儿说普通话就是可以非常好的生活，没有任何障碍，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同时这又是一个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闽南的那种传统文化保留的如此之多，像一个活化石的一个地方。同时他们也有那样的一种悲情感，因为这种悲情感你在大陆已经体会不到，新加坡也完全没有。 对，有那样的一种悲情感，然后有一种实际上是他们想象出来的一个大中华的这样的一个世界，然后有那样的一种大中华意识，所有这些你在那儿说不出来的滋味，五味杂陈。我在马六甲的那几天是很感慨。
听您这么一说，也让我觉得，哎，是不是可以搞一趟海峡之旅？
我觉得那个地方还是很值得去的。然后，尤其我没去槟城，但去过槟城的朋友，当然他去那会儿，那还是槟城最高光的时候，九十年代后期。他说去到槟城的时候，特别吃惊，说居然海外华人世界有如此之发达，建设的如此之干净、整洁、漂亮、舒服的一个地方。因为地儿大嘛，地广人稀嘛，就感觉比新加坡还要舒服。说很难想象怎么可以这样。然后槟城当时是马来西亚非常重要的一个电子产业的工业基地，然后西门子的有大厂也是设在那边，但是进入21世纪之后，这些厂都搬到中国来了，然后那个槟城今天就
有点落寞
了。但我觉得海峡殖民地的这几个地儿都还是很值得去看一看的。
好，那希望听了这期节目以后，也许我们有行动力的听众就可以考虑设计一下行程，
或者要不要未来咱们东腔西调组织一次。
哎，我觉得可以有啊，
东腔西调组织一次，这个我觉得到海峡殖民地之旅，悲情、心酸、国际视野、格局、
文化的冲撞，
各种东西混杂在一块，五味杂陈，这样的一个过程，就这样一个旅行，以及在今天有很多人处在一个新一轮的下南洋的这种需求当中，也到这些地方去看一看上一轮的下南洋老华人他们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然后这种本土化跟国际化在当地分别是怎么样的一个格局，不同的生态位该怎么去布置，这些我觉得深入的去走一走看一看是很值得的。
对，这绝对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南洋之旅。
对，咱们看看后台这个用户们评论怎么样，有可能的话咱在这攒一个团，一块儿到海峡殖民地去跑一圈。
好，那说到上一次下南洋，其实我们爱丽丝人文学社和大观学者在三月底和四月初还会组织一次更早的下南洋的遗迹之旅，那就是去泉州城。
对，因为实际上福建两广，你从地理空间的意义上来说，它是属于大南洋的一部分，它是大南洋的最北端，只不过在社会地理上，它是社会地理和经济地理上，福建啊两广啊它是属于大南洋的最北端，只不过在政治地理上它又是属于中华帝国的一部分。那么就是咱们所说的上一次的下南洋非常重要的在中国内部的一个出发点，那就是在闽南呢，尤其是下漳泉地区。我们今天在南洋到处都可以见到这些福建的会馆啊，然后以及闽南各个具体的城市的会馆，金厦会馆，然后什么泉州会馆等等，这些非常多。那么这些人他们最初是从这里怎么出去的，以及在他们出去之前世界也曾经汇聚在这里，在唐宋时代曾经大量的阿拉伯人、波斯人、印度人从海上丝绸之路到这边来，这里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从东往西走是一个起点，从西往东走这是一个终点，就在泉州。所以在宋元时期，泉州曾经是世界第一大港，甚至在南宋的时候，全国税收的10%依托着从泉州这边的这个海外贸易的关税。那么这里就是下南洋的起点，然后以及各种文化交汇之地，在今天仍然可以看到大量的文化的不同的文化、不同宗教、不同人群他们所留下的遗存。3月28号出发，我的好基友也是大观团队当中最重要的两位老师之一，李云老师和徐小亮老师一起，我们去看下南洋的史前史，欢迎参加。
那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我们的 show notes 或者评论区去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大观天下志，来去获取我们的旅行信息。那刚才听了史老师的这个介绍，用我的一句话来总结，那就是泉州就是宋元时代的新加坡。
好
好，感谢大家。